在这瞬息万变的时代，
神要兴起一队大能的精兵，
忠心的管家。
神要训练一群奋力前进的接棒人。
让我们预备做主忠心的接棒人。弟兄姊妹，主内平安，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陈雅芳，欢迎你现在收听接棒人节目。我们继续的来学习这个有关敬虔的操练。来到第三个操练，就是默想。我们看了以撒的榜样，以利亚的经历，还有以赛亚的呼吁。还有一个人，这个人呢，应该称他为默想之王，那就是大卫。他在诗篇里面很多次提到关于默想。在诗篇104篇34节里面，他说，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，我要因耶和华欢喜。大卫不只是默想，他还知道神会喜欢他的默想。在默想之中，什么都没有，只是亲近神，单独的亲近神。这是大卫很深的祷告。他说了，愿他以我的默念为甘甜。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想象神看为甘甜的是什么？原来神喜欢我们默想。神所享受的就是我们每天愿意花一点时间，什么都不做，只跟他亲近，单单的亲近神。哇，那是多么的美好啊！我们会因为耶和华而欢喜。所以我们欢喜的对象不是因为耶和华他有什么样的作为，不是因为耶和华他赐给我多少的恩典，而是我们可以靠在耶和华的身旁，单独的跟他亲近，只跟他在一起。如果我们把圣经的话翻译成为夫妻的关系，那也很美耶。记得看过一个故事，这夫妻俩很有意思，坐在一块也好，走在一起也好呢，都是喜欢的，你看看我笑一笑，我看看你又笑一笑，很有意思。旁人不知道那种感觉，可他们俩呢，享受了这种关系50年都是这样。那夫妻关系很美是怎么样呢？丈夫会说，我喜欢我的妻子，不是因为她会为我做饭，为我管理家务，我就是单单的喜欢跟她在一起。那么做妻子的呢，她会这样说，我喜欢我丈夫，不是因为他能够赚钱养家，我就是喜欢有时间安安静静的跟他在一起，享受完全的同在一起。你看，为了心灵的甘甜，为了心里面的欢喜，弟兄姊妹，大卫就有这样的默想，这也是大卫的祷告。到底默想的操练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祝福呢？我们不妨仔细的来想想。默想的操练，第一，可以亲近神。当我们默想的时候，可以靠近神，依靠神，跟神非常接近，这是一个祝福。雅各书4:8那里说，你们要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。当人跟神之间，人跟人之间能够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，我想那是最重要的恩典和祝福，那也是默想能够带给我们的。在默想的时候才能够体会，是体会，那就不单是了解，而是体会什么叫做跟神亲近的恩典。 一个人能够给别人最大的礼物就是他自己，就是我的同在，我完全的同在，不是人在心不在，那不如不在，是不是？你能够给你孩子最大的礼物，就是你忙完了之后能够陪他，跟他完全在一起，不是一手干着活儿，一手呢就叫孩子在你旁边，那你的心在哪儿呢？你不是干活吗？脑子里不再想别的事情，完全看着他，跟他相处，在一起，同在一个地方。这样的同在，是最大的恩典，最大的怀念，最大的甜蜜。这是默想的第一个恩典。只要能够在一起，所以让我们共同的学习操练，跟神亲近，会带来无限的甜美。第二，倾听神的声音。在四周围什么都安静下来，什么都没有的时候，咱们的耳朵就会开通了。当没有杂乱的声音，或者是沉默的声音要跟你讲话的时候，你就会听得清楚，你听到的，这个叫做聆听神的声音。这是默想的好处。圣经里面主耶稣反复讲过了很多次，在启示录对七间教会都讲过这句话，我们都很熟悉的哦，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就当听。这些话是表示有很多人应当听，但是却没有听，或者是听了之后呢，就好像左耳进右耳出了，听过也等于没听过，也就是说在你脑海当中没有留下印记，没有半点的回忆，怎么想都想不起来有没有听过，听过什么东西，那就是没有听进去，是听过去。有没有听过这词儿啊？没听进去，只是听过去。要能听进去，需要做一个动作，就是要默想。当你听到的时候，就把它听在心里面，然后默想。不是听过了，不是听过而已啊，要听进去。倾听是祷告当中最重要的一部分。我们祷告有的时候不必一直在那里说话，是可以安静下来，仔细的，真的安静下来，要听神的声音。你还记得祷告的手吗？是有赞美、感谢、认罪、代求、祈求。手掌呢？手掌就是倾听，仔细的听，那是默想要有的操练了。所以在默想的时候，最重要的就是在神面前完全的安静，里面外面都安静，什么都不做，什么都不想，只要专心寻求神的声音。第三，存在心里。玛利亚给我们留下很宝贵的榜样，每当她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，她不明白，她不懂，她就有个绝招，她就把这件事情呢记起来，或者是把它背起来。那圣经说，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，反复思想。弟兄姊妹，这位姊妹的确给我很大很大的提醒，我也非常的羡慕她有这个功夫。每一次我想到神的话语，我就会想到玛利亚。她任何事情呢，我们都可以在圣经里面看到反复思想这四个字。所以当我们默想的时候，当我们反复思想的时候，就要把所听的道、所读的经文、每一天灵修得到的提醒放在心里面，把它存记起来， 玛利亚也有她不懂的，她先把它存起来，但是呢，她会反复的思想，这就是默想，集中在那不懂的部分。她会花时间，她会留下时间，她会用时间反复思想。她不分析，只是单单的思想，一遍又一遍的想，在想的当中，他腾空自己，让神可以帮助他。第四，从心得力。以赛亚书30章15节，先知讲到，主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曾如此说：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，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，你们静自不肯。在我们很累的时候，在我们的身体力量精神都耗尽的时候，只有在默想之中，我们才能够从心得力。以赛亚书40章31节告诉我们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从心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安静等候是默想，是让我们到神的面前可以从心得力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，也是一个秘诀。弟兄姊妹，你看呢，默想有多少好处啊？亲近神，聆听神的声音，把我们从神聆听到的声音存到心里，反复思想，从其中我们就能够从心得力，再次出发。经历过的弟兄姊妹，每一次提到这样的默想安静，就会喜乐的不得了，是不是？但是没有经历过的，现在开始学习操练默想。有一个例子你知道吗？植物之所以能够长大，是因为有光合作用。如果你读过光合作用，就会知道一棵植物如果一直晒太阳，它的光合作用呢是没有办法完全的完成的，它会死掉啊。所以呢，白天接受阳光，然后呢，用夜晚的时间做光合作用的另外一部分，就叫做合成，就是把从阳光得到的能源合起来，完成它，成为里面的养分。而这部分呢，是在黑暗当中运作的。说到这儿呢，要讲一件非常奇妙的事儿，是在我们的身边，甚至于我们的生命曾经发生的。一个婴儿出生之后，他怎么样快高长大？原来是在睡眠当中，当他吃饱喝足了之后，他需要靠睡眠，特别在刚开始的一个月当中，睡得越多，这娃儿呢，就长得越快，也越健壮。所以讲到光合作用了，有两个化学反应，一个是在光亮中的反应，是吸收光的能源，到了晚上呢，开始进行光合作用，制造所需要的养分。那咱们呢，白天忙啦，啊，日出而作，日落呢，休息呀。牛白天放出去吃草，晚上它干什么呢？它回来躺下来，把白天所吃的，它不是有四个胃吗？反刍啊，好好的整理一下，嚼一嚼，然后呢，吸收消化，这就是反刍。神所造的大自然里面，都需要一段时间反复安静处理。那我们可以操练一件事，每次在我们到教会里面敬拜神，听完道之后，那你一定会有一些个提醒和感动，回家来不用急着做什么，先安静一段时间， 想想，反刍一下，看看当时的提醒、震撼，是不是给你的生命带来真正的帮助呢？试试看这样的默想操练，把神的话好好的做功夫，不操练不默想，你就不容易明白呀。弟兄姊妹、听众朋友，雅芳跟你分享了这么多，我们就要练习一下默想的功课。待会儿呢，我读一段圣经，你可以选择当我要读经的时候，你把眼睛闭起来，甚至于你可以张开眼睛，重点是你要完全的安静下来默想。在默想之前，请你先做三个祷告，这样的操练叫做导读，祷告的导，读经的读，用的是神给我们的右大脑。这个右大脑是什么意思呢？是直觉的学习。导读是右大脑的工作，左边的大脑呢是分析的学习，研读是左大脑的工作。那么查经呢，就是研读，包括圣经的分析啊，在原文里面探讨啊等等。这一个读圣经的方法不是要研读，而是导读，是用祷告的心读一段经文，不让那些个什么神学博士啊、硕士啊、老师来告诉你，是让圣灵来告诉你。所以你心里头只有神的话语，没有任何什么学问啊、讲解啊、解经啊，也不要试着去分析它，只把这个经文放在你的心里来回的思想，看看你能默想到什么事，神会启发你什么，然后你就向神说：父啊，今天你给我这句话是要对我讲什么呢？就用你的直觉和感动，这个是导读，祷告的读经。好，现在呢，我要读一段圣经，这是诗篇第十六篇，请你来练习默想。诗篇第十六篇，神啊，求你保佑我，因为我投靠你。我的心啊，你曾对耶和华说，你是我的主，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。论到世上的圣民，他们又美又善，是我最喜悦的。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，他们的愁苦必加增，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，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。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用绳量给我的地界，坐落在佳美之处，我的产业实在美好。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，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。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因此我的心欢喜，我的灵快乐，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，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，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。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，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，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。在导读之前，我们先做三个祷告。第一个，求神开我们的眼睛、耳朵，能够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。这样是要预备你的心来聆听神的话。第二，父 父啊，请赐给我一句话。因为你会觉得经文当中某一句话特别的突出，然后呢，你就单单的去默想那句话。第三，主啊，我应当做什么呢？也就是说，神给我这句话，是要提醒我什么呢？在默想之前，你要做三个祷告，然后开始聆听默想。当你默想之后，就可以写下一些领受和你的分享。弟兄姊妹，最后呢，是要以约伯记42章第5节作为结束了。约伯在这句话里面提到，从前风闻有你，如今亲眼见你。但愿我们可以从知道关于神，到认识经验神，然后借着默想的操练，让我们像约伯一样，能够从前风闻神，如今亲眼见到神。弟兄姊妹，听完了雅芳给你的分享，我们彼此的学习，现在呢，我们来听一首歌。这首歌的名字是你的最爱。是谁呢？是我们的天父，我们的救主。歌词说，你领我出黑暗入光明，张开双臂带我回家，我属于你，是你的最爱。
在逆光中带着盼望，你领我出黑暗入光明，张开双臂带我回家，我属于你，是你的最爱。天父拥抱我，你爱的双臂使我再一次成为爱中的孩子。当你拥抱我，我可以自由活出你。天父，我永远属你，你的最爱。A child of light, a child of hope, adopted from darkness into life.With open arms, you welcome home. I am your child, you call me as your own. Father, hold me in your arms of love, where I'm safe to be. A little child was made for love.I am free to be who I'm meant to be. Father, I'm a child, your own, your beloved. Father, hold me in your arms of love, where I'm safe to be. A little child was made forWhen you hold me, I am free to be who I'm meant to be. Father, I'm your child, your own, your beloved.
灵泉心语，有一位弟兄在一次旅程之中经过中国西北的黄土高原，他在山间崩裂的缺口那儿发现，因为气候长期干燥，地面缺少水分，草根的长度竟然超过一丈多深。后来才知道，根的长度是比他所见的还深很多，而他所看见的不过是随风飘动的断根而已。圣经给我们的明训说，要我们向下扎根，向上结果。大卫的沙漠之诗也说，在干旱疲乏无水之地，我可想你，我的心切慕你。这是诗篇63篇第一节。沙漠的经历使得大卫的灵命更深刻。人在逆境之中是比在顺境当中更能近身的，只有活在那种境地才会向下扎根。那些在灵命上有顶身经历的人，没有一个是活在安乐窝中的。摩西在米甸旷野居住了40年，而这40年在沙漠的地区把他磨练得更坚强明辨，谦虚沉思。时候到了，神呼召他成为合神用的器皿，完成了千古伟业。保罗初悔改归主的时候就被呼召，又被圣灵充满，这真是少有的经历。而他竟往亚拉伯去，在亚拉伯沙漠地区的隐藏生活影响了他日后的工作，是显而易见的。这使得他的生命更深厚，启示更大，结果累累。
你刚才收听的是接棒人，如果你对接棒人有什么感受、意见或建议，欢迎你写信到我们的电台信箱，或者在网上留言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的。